美国东部时间12月9到10号，总统拜登召集全国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以及私营部门领导人，为期两天的线上民主峰会正式举办。本次全球民主峰会设立的三大主题分别是：加强民主、对抗专制独裁、打击腐败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拜登在开幕和闭幕日分别致辞，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中国，但此次峰会邀请了台湾以及流亡英国的香港意见人士罗冠聪参加，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无异于赤裸裸的挑衅。中国政府并未沉默以对，并且大张旗鼓地举行了一系列中国版民主宣传，和美国民主峰会进行对抗。北京的政治观察家凯波认为，此次美国民主峰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冲击。他告诉美国之音说，最忌讳的是民主峰会在六中全会之后二十大之前召开，北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装扮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同时诋毁美国民主。民主峰会和民主议题的发酵，实际上对于习近平来说是威胁到他连任的问题，因为国内已经没有声音了，国际社会是直接威胁。北京在过去9年已经完成新集权机制的确立，而新集权机制是在乎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和民主都是政权合法性的关键。12月1号到4号，广州举办读懂中国会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视频强调，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12月2号，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在北京举行中外学者谈民主对话会。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出席会议时说，个别国家以民主领袖自居，召集什么民主峰会，人为把世界各国分成3、6、9等，贴上民主和非民主标签，是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同日，乐玉成在同俄罗斯副外长举行视频磋商时表示，所谓民主峰会完全是一场闹剧，是典型的冷战思维。12月4号，中国国务院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全文长达2万多字，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白皮书强调，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对于中国政府的自我赞美，文昭谈古论今的油管频道主文昭评价道，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实际就是全过程没民主。他说，
这就是这个党文化的一个套路，一个话术，就像那个奥威尔在1984里面说的，自由等于奴役，战争等于和平，他把两个完全相反意思的这个词内涵换了以后，把我们等同起来。所以在中国呢，就是这个领导干部不换届终身制，就他说的是领导层有序更替啊，有序更替意思就是说原来两届换一次是无序啊，我这个做到死才是有序，才达到有序。然后呢，开改革开放倒车呢叫做把握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啊，这个停电呢叫有序用电，所以呢，这个中国的全过程没民主呢叫全过程民主，它是这样一个思路，就是党文化的这样一种话术的操作。
12月5号，外交部发表14000字的中英文双语《美国民主情况》，指责美国政治已经沦为金钱政治，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长文炮轰美国民主实践乱象丛生，输出所谓民主产生恶果，指责美国作为民主灯塔招致全球批评。12月6号，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报告开头把此次美国民主峰会称为新的国际表演秀，提出10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强调世界上没有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民主是丰富的、多元的，而并非被迫强加的单一套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当日例会上重复了这10个问题，问题包括：美国民主到底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破坏国际秩序等等。12月7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其推特以十问为主题，连发10条推文，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官媒，更是连篇累牍地大幅刊登报告内容。 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威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认为，最近中国政府推出的这几份报告，对美国的批评有一些中肯之处，因为美国现在做的确实不好。他说，美国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衰落的民主，所以要找美国民主的问题，可以找到一大箩筐。
但是呢，对自己的自我标榜就很可笑了。中国人民有结社自由，有这个罢工自由，有这抗议自由，这是睁眼睛说瞎话嘛？现在你谁敢妄议中央，马上就把你这个轻则丢官，重则坐牢，完全没有这些基本民主的权利，更不用说这种自由的选举，政府的权利，领导人的权利，把领导人选下台的权利。现在领导人要搞终身制，没有一个人能够公开的站出来表示反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很荒唐的呀。
12月4号到5号，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会议在北京举行。新华社引用来自波黑、塞内加尔、葡萄牙、坦桑尼亚、巴西等国的参会者的发言说，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民主，美国也不应该把单一的价值观强加在各国人民身上。赵穗生对此评价说，
中国这种软实力啊，在西方国家里边是几乎是没有市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些非西方国家里边，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就是这些国家不仅仅是到中国来说一些官话，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做法呢，还是基本上有一些正面的东西。这也说明，就当前这个世界啊，是个很复杂的世界。就是简单的把它作为一个民主与专制对抗，就拜登所说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太简单化了。现在这个世界还是很复杂的。
今年3月，英国《经济学人》旗下《经济学人》信息社为全世界167个国家地区的民主排名中，第一名为挪威，最后一名为朝鲜。中国排名第151，也是倒数第16名。台湾排名第11，超过了排名第25的美国。位于纽约的研究机构自由之家发布的2021年报告显示，在几乎所有关于政治权力的选项里，比如领导人是否通过公开公正选举产生，立法机构是否通过公开公正选举产生，人民是否有权选择不同的政党，不同政党是否有机会获得权利等等，中国的得分均为零。对于近期中国政府对于重新定义民主近乎执念的做法，北京的政治观察家凯波分析说，中共实际陷入到一种话语贫困当中，没有新的概念。虽然共产党是通过治理的方式来消减民主的力量，但是当国际上批评中国不民主的时候，中共发现民主是无法抛弃的。赵穗生分析说，即使对于专制政权，也要用民主来装潢门面。尽管他们对民主含义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民主这个词呢，从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当中，从西方通过日本引进以后啊，一直就是个正面的东西。中国的这些知识精英，包括共产党自己，在很多年里面都是要搞民主。他们批判国民党，批判这个他们的所有政治对手吧，都是说他们不民主，搞专制，搞独裁。所以"民主"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当中呢，很难找到其他的能够替代它的。从政权合法性这个角度来讲，连毛泽东都要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很奇怪，民主怎么和专政，英文两个用英文看起来就很奇怪，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是个独裁呀。但是呢，他把民主夹在前面，好像这个独裁就合法了。所以呢，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词汇当中，具有一种很难替代的功能。所以呢，即使这些专制的政权，他也要用民主来装潢他的门面。
12月10号，美国民主峰会落下帷幕之后，中国外交部紧跟着在官网再次发表批评文章。文章说，有关调查显示，7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供他国效仿的民主典范，81%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全球4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52%的欧盟国家民众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无效。 同日，央视新闻引用美国媒体对峰会的批评，以虚伪峰会为标题，说多国媒体和专家戳穿所谓民主峰会，直言这一会议只是妄图以意识形态为工具，挑动冲突和对立，维护美国霸权。文章分析说，中共对待民主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邓小平时期到江泽民早期，并不公开否认民主，民主仍然是中国一个政治前进的方向，虽然八九年是一个重大转折。到了胡温阶段，中国开放的程度扩大，也引起了很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但是主要以中国经济水平还不够，不适合搞一人一票的民主来搪塞。但是在习近平这个阶段有一个根本性的扭转，就是说我们已经实现民主，而且是真民主，西方反而是假民主。
最近这一个阶段是整个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实际上已经是表示中共内部的已经没有弹性了，他失去了这个任何对于他的政治体制做改变的动力。但是他为了维护他现在这个地位的时候呢，他就只有走向一种反面的宣传，就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而且我们现在不改的东西恰恰是民主的。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